知道民书记，你要看民书记的时候，他你要看一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在数一数他们出埃及地他们有多少人数。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数是比较多的，在创世纪一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有大概是在46节，他说是603550人，这个人数是包括这个男丁，就是没有包括的孩子和20岁以下的人，还有呢没有包括这个妇女和孩子和20岁以下的孩子。这些人是谁？是那些能出去打仗的，是603550人。这是摩西数点他们的，还有呢，这些人不包括他们的，这是利未人，也不包括利未人。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做天主的事情，做这个帐幕的事情，所以没有这个利未人，没有那些孩童啊，还有那些妇女都不在，只有那些打仗的。大概他这12支派里面有603550人，我觉得他们是人特别多。你要加现在的孩子，估计得200万以上，是特别多的人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是他们民书记他是在这个旷野的路程，也可以说在这个民书记的就是写到这个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40年的时间。我们也能看到他就是在这个圣经13章，他说40日他们窥探完毕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他们就是四十天的时间去这个迦南地去这个看了之后，他们有10个人他们就不愿意进去这个迦南地，所以天主告诉他们说是40年的时间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漂流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们漂流是40年的时间在这个旷野漂流，民书记也是记载他们的漂流的时间。我们能从此我们也能明白，在这个民书记啊，也能知道这个基督徒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顺服天主，如果我们不是完全的顺服天主，是其实一部分的顺服和完全顺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你看到他们也是同样的，他们开始顺服天主，他们离开埃及地，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有些人他们不愿意顺服天主，结果他们没有成功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这在这个进入迦南地，包括他们的领袖摩西和亚伦都没有进去，这个事情也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。他能看到他们没有进，只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这2个人进去了，还有那些20岁以下的孩子们进入迦南地。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民书记这些原则吧。我觉得同时我们能看到一点是，今天我们就看这些探子他们的所说的，还有呢他们的所相信的，值得去我们去学习。我们说这个今天的题目就叫探子的报告。第一，我们说是探子的窥探。在这个20节，他说，看那里的地图的是肥美是极薄，有树木没有？你们要放开胆量，将那地方的果子取下来。差遣他们的时候，正是葡萄熟的时候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谁？这是摩西，是他们的领袖，对吧？摩西是差遣这些探子去的。我觉得摩西是一方面，摩西是你说什么意思呢？你说摩西这个差遣他们去的时候问这些话语，你会发现摩西当时他的信心也不够大的。他说这个看那些地是怎么样的，是极薄的，是这个有树木没有啊？你说你能看到一点吗？我们看一下申命记，我们知道是他和这个申命记是重说这个他跟那个年轻人说的话。我们可看一下申命记1章。申命记的1章20节。1章20节。圣经说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主我们天主所赐我们的亚摩利山，试看主你们天主赐你们的那地都在你们面前，需照主你们列祖的天主所吩咐你们的命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惊恐惧怕。你们众人便都到我面前，我们不如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，回来告诉我们哪条路可行，哪条诚意可进。 在这里摩西说，我们去先去看看，看看这条路是怎么样的，也可以看看这个那个城市，能不能进去，这是摩西的意思。你说这个在这个民数记十三章，摩西就差遣那些十二个探子去了。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去了，有这个十个探子是说那个地是好的，但是呢他说他们的就说呢他们的居民太大了，他们的诚意太高了，他们不愿意进去，只有加勒和他们两个进去。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摩西其实你说摩西的信心是特别大的，在这里看摩西信心也不是特别大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你们去看那个、看那个地是怎么样的，看那些土地是瘠薄的，是好是坏，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知道天主呼召摩西的时候告诉他说那地是肥美的，那地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第三章，这是摩西刚开始被呼召的时候，天主告诉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看一下这三章三章的第八节，三章第八节，我降临要救他们脱离伊金的手，领他们除了那地，到了美好宽阔流乳与蜜的地，就是迦南族、赫族、亚摩利族、比利西族、西魏族、耶布斯族居住的地。所以在这里天主告诉摩西说，我差遣你去这个带领以色列人怎么出离开埃及地，离开埃及去什么地方，去那美好宽阔流乳与蜜之地，说明这个地是非常美丽的，是非常漂亮的，是这个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。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，摩西数了那的百姓数了之后，到快到那块地的时候，摩西没有说啊天主已经告诉我了那是流奶乳与蜜之地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去。他没有用这种方法，他就说我们先去看一看，看一看这个地是怎么样的，我们看看这地肥沃不肥沃，看那个锅子大不大，看那个诚意好不好啊，最后差遣十二个人去了。其实你说这个摩西信心很大的，当时你发现他差遣这些探子去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他的信心也不是特别大。如果特别大的时候，他可以直接进去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主差遣呼召的时候已经告诉他那地是非常肥沃的，是非常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是这些地是赐给你们的后裔。结果这个摩西用的方法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是这个你说用什么方法，就说这个地是不怎么样，说这些要去看一看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的二十三节，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在那里看了葡萄一枝，上头结了许多的葡萄，他们中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取了石榴和无花果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这些十二个人进，每个支派一个人进去的时候怎么样，他们说这个葡萄看了之后，你发现这个葡萄是比较大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他们中两个人怎么用杠抬着葡萄。你说这个葡萄，现在的葡萄你抬过吗？我就觉得没有人抬过这个葡萄，现在的葡萄没有那个当时的迦南地的葡萄大，因为你当时他们抬着这个葡萄他们就回来了，他们叫摩西一看说这葡萄是特别大的，说明这个地是非常肥沃的，非常这个就是天主告诉他们是流乳与蜜的地。所以我们说这地是特别好的，但是呢他们这个抬着葡萄说是葡萄是好的。他说又去了石榴和无花果，因为以色列在那里看了葡萄枝，所以称那地方为以实各谷。过了四十日将地窥探完毕，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探子的窥探，这十二个人都去了之后，发现那地真的是非常肥沃，把那些果子，那意思是把那些证据已经拿回来了，对吧？那些证据已经告诉摩西那这地是怎么样的。所以这个我们看他就证据什么证据呢？迦南地是非常肥沃的，美丽的。第二我们看探子的报告，探子的两个报告，看一下二十六节。到了巴兰耶的加迭，见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会众，这是探子们抬着葡萄回来，将一切情形回复他们，又将那地方的果子与他们看， 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差我们去的地方，那地果然流乳于蜜，这就是那里的果子。所以这证据已经带回来了，证据已经告诉摩西，这些果子是大的，这些那些地是流乳于蜜的地。所以这个他去了。二十八节，只是那地的居民甚强壮，诚意甚坚固，甚宽大，在那里我们又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。在这个亚纳族，我们说这个，他说这个那亚纳族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比较高大的。在圣经中，我就看了一些，就是说亚纳族人是比较高大的。他说亚玛利人住在南方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玛利人住在山上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边。所以他说这个加勒见民怨摩西，就安抚民说，我们不可以上去去那地方，我们必要得胜。那与加勒同去的人说，那里的民比我们强盛，我们绝不能上去攻击他们。这是他们去的十二个人两种回答，对吧？我们说是两个报告。大多数的报告是什么报告啊？是那里的那里地是好的，只是居民强大，居民强壮。三十一节，那与加勒同去的人说，那里的民比我们强盛，我们绝不能上去攻击他们。这是十个人说，我们绝不能上去。虽然那个葡萄大，虽然那个地肥沃，但是我们不能去。这样那些人将所窥探的地方向以色列人汇报说，我们窥探经过的地方，伤害居民如同吞噬。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都身躯高大，所以他说亚纳族迦南人身躯高大。我们在那里又看见那雄伟的亚纳族的人，我们便看得自己如蝗虫一般，他们也如此看我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报告是什么？是大多数的人报告是那里是流乳于蜜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这一个每一个人都同意说这那里这地是好的，那里葡萄是大的，流乳于蜜，还有亚纳族人是高大的。这十个人说我们不能去，他们特别是在说支持那里的居民高大。二十八节他说这个三十二节说是他们的身躯高大，说我们的绝不能去，我们绝不能上那里去，就是说看自己如蚱蜢一般。我们说大多数的人是说什么？说这地好，但是呢人太大了，这原因是我们是不能得那种地。这是也是信心的问题，对吧？你要看这个三十节，这加勒见民怨摩西，就安抚百姓，我们不可以上去去那地方，我们必要得胜。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加勒这个人和这个约书亚这两个人，他们说的，你要看这个，按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来说，我们要不看下半节的时候，我们说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这两个人说的是没有任何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人家地那个强壮，地肥沃，还有那城墙是高大的，人是高大的，雄壮的，还有呢他自己蝗虫那么大。如果一个蝗虫看我们人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他能得胜吗？不会得胜。我们说的，你要看着加勒的回答，其实在我们的要不看下一半节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说加勒回答是没有任何道理的。他是要得胜，他是为什么他怎么会可以得胜啊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我们基督徒看一件事情也是同样的，我们说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的，我们的力量太小了，是做不到的。但是加勒说是我们肯定会得胜，那十个人都不同意。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在这个教会里，在个人的生活当中，其实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有的事情是就是说这个少数人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多数人说，哎，这件事情不行。你说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思想的思路方式不一样了，有的时候我们的角度不一样了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像这个十个探子一样，我们用这个世界的方法，我们说我们的钱不够，我们可能做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做不到， 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们绝对不行，我们没有这个钱，我们只有5块钱，我们怎么会会做大事情呢？我们做不了，我们钱太少了，是比例太小了，我们只有这像这两个人说，我们只有两个人同意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呢大多数人都不同意。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信心的问题，和这个十个探子完全一样的。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特别像这个探子，这十个探子一样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不够大的。但是这个加勒是什么？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说，我们必定要得胜，我们必定要得胜。还有你看一下14章6-8节，民数记的14章6-8节，那窥探迦南地的人中，嫩的子约书亚、耶夫尼的子加勒撕了衣服，这两个人气得把衣服撕了，对以色列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方极其美好，主若喜悦我们，必定领我们到那地，将那地方赐我们，那地是流乳与蜜的地。所以在这里，这加勒和这个约书亚两个人就同意做这件事情。他们说，我们上去，我们可以得胜，我们必要得胜，是天主喜悦我们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你要看下边，他说主若喜悦我们，必定领我们到那地。其实这个加勒和约书亚说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他知道天主有大能的，他知道这个人的思想是这个多数的不同意，说上去人太大了，但是加勒和约书亚说没问题，我们可以上去。他说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我们可以进去。其实在这里我们也能思考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，我们思考这个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属世的思想我们觉得没有信心呢，有的时候我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我们真做不了，我们这能力不够啊，我的这个人数太少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我们教会人数太少了，教会人不多呀，我们做这事情太大了，不是我们做的事情。其实也不是的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我们真的是能成功的。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只要是天主喜悦的事情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知道天主的能力比我们人能力大多了。我们看着我们说我们人多，我们能做这些事情，其实也并不一定的。如果是主的旨意，可以成功；如果不是天主的旨意，我们不会成功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探子也是同样的。你说这个在这里有使用我们怎么使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？如果在公司啊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啊，也是同样的。我们不要说这个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件事情。我们说这个人同意不同意无所谓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我们真的是能成功的。看他们也是，他们的思想和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人也是同样的，和我们个人的思想也是完全同意的。我们说很多人都同意这件事情，可能成功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所以这两个人说我们必定得胜，所以约书亚说必定得胜。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这里我们也要鼓励自己，我们说小的教会并不一定不是说做不了大事情，能做大事情。看这个两个人也是同样的，两个人说的虽然这个别人不同意，但是他最后我们看这两个人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们说教会人不多，但是我们也能做大事情，如果是天主的旨意。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教会人很多他们能做大事情，不一定。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说这个如果是天主喜悦的事情，在第8节说主若喜悦我们，必定领我们到哪里，意思是如果是主的旨意，天主会让我们成就他的旨意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因为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，他什么都能做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圣经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说是信是叫人以为所盼望的事是实在的，是未来的事的凭据，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凭据，我们靠着他的话语是能够成功的。我们说他们这两个报告是不一样的，虽然他们大多数人不同意，虽然这两个人同意，人都不太喜欢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看这两个人最后是成功的。我们说这个第三，我们看这个不信的后果，不信的后果在14章第1节开始，当下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民都哭嚎，以色列的会众向摩西亚伦争闹说，我们恨不得死在埃及国或死在这旷野， 主为何要领我们到那地方去呢？使我们被刀残杀，我们的妻和儿女被掳掠，倒不如回埃及去好。在这里他们这十个人他们就说，我们不如回埃及国去，我们到这个这城墙边去，怎么到迦南地的门口我们去不了，因为那里的人太大，城墙太高了。他们就彼此商议说，若莫立一首领回埃及国去，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。第九节，你们万不可叛逆主，不可惧怕那地的居民，我们必可以灭他们如同吞饼，他们毫无护庇，我们是主保佑的，不要惧怕他们。在这里这两个人还说我们可以进去，但是那些大多数的人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去，因为这个怎么样，看第一节他们开始怎么哭嚎，他们开始这个哭嚎，我们知道他们哭嚎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是不信的，对吧，他们说民都哭嚎，你看这加勒和这个约书亚说这没问题，我们能进去，我们是天主喜悦的事情。这两个人是非常非常愿意这个攻打这迦南地，他说没问题，是天主的旨意。但是这十个人是不信，我们知道他是不信的后果，他们开始抱怨天主，他们说天主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怎么样，是不好的，是坏事情啊，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呢，去这个埃及地怎么样，那是好的，不用这个攻打这个迦南地了。所以他们开始我们说不信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后果呢，是这个哭嚎的后果。他们本身他们是喜悦的事情，本身他们可以进去的，但是呢不信的后果是哭嚎，是心里难过，是苦读，是抱怨，是没有赞美天主的心，是不，我们说在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。如果我们对天主是产生不信的恶果是怎么样啊？是我们心里的苦毒，像这个这十个探子一样，这什么哭嚎喧嚷，怎么说这个抱怨天主，这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在我们心里没有信心，我们不信天主的话语，我们不相信是天主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抱怨的心，对吧？我们说天主不祝福我们，天主我们有这样的事情，那样的事情发生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是因为不信的原因，还有呢是因为不信的后果产生的这样的恶果。什么恶果呢？是哭嚎，是抱怨，还有呢是悖逆天主，是不顺服天主。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九章。尼希米记九章十七节。九章十七节。圣经说，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诸位他们所行的奇事，强项悖逆，自立首领，要回他们为奴之处。为主是常常赦免怜悯法仁慈恒仁的天主，大施恩惠，仍不丢弃他们。在这里说是谁，说谁呢？说这个不顺服，说强项悖逆，自立首领，就是刚才提到那些这个十个支派的这个首领，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地，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开始抱怨天主，怎么样？他说不肯顺服是强项悖逆的，所以说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。我们知道天主是怜悯的，天主也原谅他们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不信的后果是抱怨天主，开始怎么怨恨天主，开始这个悖逆天主，这些我们能看到，这是不顺服的。不顺服天主，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在我们心里就是产生不信，我们的心里也是一种苦毒。如果你心里特别每天都是苦毒，说明你对天主没有信心。还有呢，如果是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天主的话语你不愿意相信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，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非常喜乐的，他说我主若喜悦我们，我们必定要去那个得那个流入于蜜的地。这十个人他们开始哭嚎，开始难过，开始抱怨，但是加勒和约书亚 说我们能进去，我们这个那是流入于蜜的之地，是天主给我们的，我们能进去。 但是那别的人都开始哭嚎，是心里产生苦毒，是不幸的后果，对吧？我们说约书亚他说无所谓，我们能进去，是天主的旨意。我们说不幸，不幸是对天主的一种叛逆，在这个第九节能看到，你们万不可叛逆主，不要惧怕那地的居民，我们必可以灭他们，如同吞饼。约书亚说，我们加勒说，我们可以进去，他们毫无护庇，我们是主保佑的，不要惧怕他们。在这里，我们也是同样看到，他们是不愿意顺服天主，他们说是背逆天主，开始抱怨。所以约书亚提醒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叛逆主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，看一下希伯来书三章。三章看一下16到19节，希伯来书三章16到19节开始提到这那个故事。那是听见主的话，就着主发怒的是谁？岂不是摩西领出埃及的那一切的人吗？天主40年又向谁发怒？岂不是向那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享他的安息？岂不是像那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享安息，是因为怎么不信的缘故？是因为他们能进那个迦南地，但是呢，他们是在心里不信，他们开始抱怨天主，他们没有得到那个什么安息地。安息地，我们说在这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说着，如果你心里没有安息，说明你也是不信的。缘故，对吧？和这些以色列十个支派的人完全一样，和这些十个探子的处境完全一样，在心里是对天主没有信心，常常抱怨天主，说天主不爱我们，天主怎么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如回埃及地区。所以我们能看到在这点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常常也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思想这个是个探子，我们说这个探子是有这样的问题，是抱怨天主啊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，我们从此也提醒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心里充满苦毒，说明你也是对天主没有信心。天主说，天主爱我们，天主爱我们，是在这里你看到他们说是。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得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，是心里没有信心，对吧？在罗马书第14章23节，他说：“凡是不因信而做，都是有罪的。”如果基督徒不相信天主的话语，什么也是有罪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相信天主，也是有罪的。我们说不信的后果是什么？是悖逆，是叛逆，还有呢，不信的后果是。最后是审判。你看一下民数记的14章的36、37节，我们知道他是40日在那个迦南地这个窥探，然后呢天主告诉他们，他们不信，然后叫他们40年在旷野。36、37节，摩西所差遣窥探迦南地的人，他们回来毁谤那地，他们开始这十个探子开始毁谤那地，使会众都怨毒摩西，这些毁谤那地的人都遭遇瘟疫，死在主面前。在这里我们说可怕的事情是，天主就审判那十个探子，他就十个探子马上就死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他说所窥探迦南地的人，他们会回来毁谤那地，就是这十个探子。38节，那些窥探迦南地的人中，唯有嫩的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子加勒没有死。他去12个人，我觉得可怕的一点是，他们去了12个人，这10个人不愿意进去，不相信天主，毁谤天主，他们哭嚎埋怨天主，最后天主就马上审判这10个探子，只有谁活下来？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2个人活来，去了12个人，回来的都回来了，都顺利的回来了。回来了之后，这10个人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说这天主赐给他们的美地， 开始毁谤拿底，说我们不能去那里的人高大，我们像蝗虫一样。结果天主就非常生气，天主就审判了这十个探子。他说这个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没有死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说不信的后果也会有天主的管教和审判，这在圣经中能很多经文能看到。你要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你会发现天主就审判他的百姓，对吧？天主就审判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说不信的后果是比较可怕的，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后果，是受到审判，是悖逆天主。第四，我们说天主对信靠他的人是对他们是有应许的。看一下14章的24节，民数记的14章24节，圣经说，唯我仆人加勒因为听从我，不与那些人同心，我必使他得到他所去过的地，也使他的后裔在那里得地为业。看一下38节，那些窥探迦南地的人中，唯有嫩的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子加勒没有死。摩西讲出的话告诉以色列的众民，民就甚忧伤。忧伤什么？因为他们这个那十个人已经去世了，他们知道是天主的审判，他们心里的难过。但是呢，天主告诉那些以色列，告诉他们谁？加勒和约书亚没问题的，他们两个是这个是受天主喜悦的两个人。是什么？他说这个他们有这个信心进去。我们知道你要看民数记20章，你会发现包括这个领袖摩西和亚伦没有进去呢迦南美地。我觉得特别可惜的一点是这个，你看那十个探子没有进去，他们没有信心。这个摩西当时也知道是天主的旨意让他们进去，但是呢，你要看20章的时候，你发现摩西做错了一件事情。天主告诉他，你说话那个水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摩西用自己的方法用杖打那个磐石，结果磐石最后水出来了。最后天主告诉摩西说，你不能进去。我觉得摩西可惜的一点是他看到那块地的时候他没有进去，我觉得他是非常难过的一个人。别人吧，你这十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，他被天主审判。他是亚伦是在这个在上那个山时候死到那个山上，摩西就看看那块地，摩西向天主祷告说，天主我也要进去那块地。天主告诉他，你只能看看那块地，是不能，你也不能进去。我觉得摩西这件事情是他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。本身天主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本身他是领袖，摩西是肯定能进去的。但是摩西在20章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，摩西就看见那块地没有进去。我们说摩西是我就觉得摩西是最这个难过的一个人，是看到那块地没有进去。所以这个十个探子也是没有进去，还有包括他们20岁以上的男丁都没有进去，只有20岁以下的还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些人进入迦南美地，是天主赐给他们的美地。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信心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。希伯来书4章11节说，所以我们应当分娩，唯恐有人笑他们现在不信的罪里。所以他在这里在希伯来书4章11节，他提醒我们基督徒，他说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现在不信的罪里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在这个民数记13章的时候，你说这个我们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扮演这个12个探子的角色。你说扮演什么角色呢？第一，我们说我们看了迦南美地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天主赐给我们的美地，我们知道天主什么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说这个第二，我们说探子的报告，两个报告，我们基督徒也有两个报告。你的报告是什么呢？你是随波逐流的基督徒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，我们是大多数的人的报告。我们看人多人少，人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站到人多的方面，对吧？我们 说这个人销售的报告是什么报告，约书亚和加勒的报告是这个人都不同意的事情，你同意吗？如果是天主的旨意，你应该同意，对吧？我们的报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这个一方面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也是窥探的。窥探，我们不是窥探迦南地，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赐我们所需用的一切，对吧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美好的生活，耶稣基督是祝福我们，我们说是也是同样的，我们的报告也是同样的，我们应该向别人表明天主怎么祝福我们，这是我们应该报告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到他们的后果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。不信的缘故，他们有很多抱怨呐、啊，他们的生活当中开始有抱怨的生活呀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对天主没有信心，如果我们今天不祷告，如果我们今天不读圣经，我们没有和天主沟通，我们也是会产生这样的后果，是不信的后果，也开始背逆天主，也开始抱怨天主。我们应该学习这个加勒和约书亚，这两个人是靠着信心进入了迦南美地，靠着他们，虽然别人不支持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，他们依靠天主的大能。其实在这里我们扮演的角色，我们就是这个探子的角色。你是站到哪一边？你是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吗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应该考虑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我们是否是一个什么样的探子呢？是否像这个约书亚和加勒的探子呢？我觉得他两个这两个探子值得我们去学习，虽然人不同意，但是他们还有信心的。其实我们应该做一个这个基督徒的探子。是什么样的探子呢？我们生活当中会看到我们的探子是怎么样的。